上个星期我们的经文啊，上个星期我们是从第七到第十节啊，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那个经文啊，我们就读一下啊，他的经文。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赏这两根杖，一根我称为无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个月之内我除灭了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甚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伤亡的由他伤亡，剩余的
由
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概在这段经文前面，上帝就用一个比喻啊，他就叫先知去代表他啊，去做牧人。意思说这个这些子民啊，在悔改之前呢，上帝应许的那些复兴就前面我们看到的啊，那些能力啊、荣美啊没有临到他们啊，直到他们真的是就是被磨练谦卑悔改之后啊才临到。所以上帝就形容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被那么严厉的就是被管教、被磨练呢？他就举了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上帝对他们好像一个忠心的牧人一样就是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旷野保护他们进入迦南虽然他们常常犯罪上帝还是赦免，直到把他们丢出去就是被掳，但之后70年又把他们带回来这一些很多的这些叫做上帝的这种明显的记载下来的这些救恩但很多是没有特别记载但是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一直都被上帝所看管。好了，这些年下来，上帝一直都是用荣美跟这个连锁来管制他们，来治理他们荣美跟连锁其实上次有解释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荣美就表示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理连锁呢是表示带来人与人之间一种美好的联系就是说这个对形容是两根杖，就是说是上帝的作为或是说这两个东西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任何国家、任何的社会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荣美就是好的管理跟这个连锁就是人与人带来人与人之间一个美好的联系相爱的联系的话其实是因为上帝的咒诅在当中或是说当然政治家都会应许都会承诺要给我们这两样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从人当中出来的你不用讲国家国家是当然是用制度、选举、军队这些东西就是组成但你就讲到家庭就可以了你说每个家庭要有这两样东西也不是自然的虽然是血缘关系大家是亲属是因为婚姻而结合但你说做父亲的能不能让家里有一个美好的管理你说讲一套做不出来的因为他的确不是人好像管理机器这样的所以人要管理人呢这只能够是上帝在人的心里面让人有一种 自然的啊，愿意的一种顺服，不然人是不能管理人，人是平等的，啊，就算是父母跟孩子，其实在本性上啊，本质上啊，当然是有辈分之差，但是在本质上呢，它是一样的，就是小孩跟大人其实，它是同一等来的，所以就没有所谓。君王啊，什么？是因为连君王跟百姓也是同一等，凭什么君王来管理？你说管牛羊可以吗？对吧？它是第一等的东西，但人跟人是没有办法，除非这个人从上帝那里支取了那杆杖，所以他就可以在同等的兄弟之间。家人之间啊，或者孩子啊，或是百姓啊，达到荣美啊，就是管理，即使是神在管啊，不是人，因为上帝比人更高嘛啊。人连锁呢是一个证据啊，你就看出人会顺服的心啊，人与人之间也会产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管理或是治理啊，就产生和谐。让大家愿意彼此相爱愿意过和平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多啊，但你从社会来看国家不是跟国家吵就国家里面吵人与人之间呢，你说从家庭都不和睦了，你更不要说国家了这也没有所谓什么仙丹神秘的东西。如果真的有，也不应该把它归成是人的制度的功劳是民主，所以我们有和平或者是因为它是专制或是因为它是共产的制度，所以它有和平。其实方式根本没有办法的，它不是绝对的，因为人是活的，对吧？有多少？的人在今天就是中国生活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共产的制度下生活的。那其实你去上海，你看，他们自由的好像在西方一样，爱做梦就做梦，哪里有感觉到吃得够住得好爱买什么买什么，这就是根本都不觉得这什么关系是吧？所以对百姓来说呢，它这个不是很大的区别如果你在美国在一个很自由的国家里面所谓民主国家里面，你什么都没有你被就是没有金钱没有资助其实你也没办法说你是很享受民主什么，其实你的困难是你每天的面包。破坏你的是你身体的疾病嘛，不是一样其实对人来说，这些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这是人吵闹的借口了所以世界上呢，当上帝就是取去这个荣美跟连锁的时候人就要看到这是上帝说我不管你们了你们如果不愿意看重上帝的治理，那你说好我就收回所以本来上帝这样子对待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藐视他不就是不回应他就是不重视所以呢上帝就宣告说我不做了如果你们不要我就走了所以他就比喻了就辞去了做他们的牧者。当然他上帝不会不做上帝只是说上帝用一个形容来说，他好像一个牧人跟那个羊的主人说我不做了，不做你的牧人，不做你羊的牧人，所以我就不再负责任了。那个羊以后发生什么事情跟我就没有关系了。OK， 连他的一个动作就是他把两根杖就是折断了荣美跟连锁，那连锁在这一节里面没有提到，但其实等一下我们看的最后一节是会讲到的现在就把它拆开讲，但其实它是一件事情了，就是上帝用 这个比喻啊，把两根杖折的，就表示他废弃他所立的约。他的约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OK， 所以上帝就用荣美跟连锁来显露他是他们的上帝，也因为连锁的果效就显露了他们是上帝的子民。那如果这两个杖都折掉的话，就表示上帝约的内容就不实行了。 OK， 你是说上帝就说人如果以为自己可以就是掌管自己啊，人以为自己用各种的思想或者是主义能够达到连锁的果效，上帝说你去做啊，就是社会啊，但这是人为的啊，去追求啊，当然不能了啊，我们如果诚实的话，我们不用讲国家，也不用每个人轮流去做总统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我就说大家在身边就知道了啊，你跟你一个最靠近的人试试看做这件事，你就知道不能了啊，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能的啊，好吗？好了，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经文哈。今天是延续下来，这个就是上帝说他辞职了哈，不干啊，他后来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读第十一节啊，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啊。当日就废弃，就是上帝就开始。就是一这样子说啊，人他就实现了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社会啊，这个秩序啊，国家的混乱就发生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是因为上帝宣告啊，他不再做他们真正的管理者，虽然上帝不是真的是变成一个人物啊，在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刚才经文，就是上帝在管理百姓的时候呢，他常会废掉那些君王跟长官。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些人不合格，他就废掉他。因为上帝说我才是老板，所以我一个月可以换三个王，因为他们都不合格。OK， 但是现在上帝不管了，他就让豺狼啊，让猛兽进到这个管理的当中啊，就是杀害百姓，就是吞灭百姓了。OK， 那所以当上帝废弃这一些，就是他完美的果效的时候，这就是他的报复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子看了啊，就是有很多的局势啊。可能我们很惊讶啊，本来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以为啊，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啊什么的啊？不用太惊讶啊，两千多年前呢、啊，上帝说，你看到这些事，你就知道是我报复，我不在当中了啊。也是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因为人本来就是不能够和谐的，人本来就是不服从管理的。那么好了，他就说那个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他有一个比较强调的，他就用仰望我的困苦羊，但其实他可以说那时大就是百姓或是那时人就知道，不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他在这里好像做了一个区别啊，所以他就说虽然发生的事情啊，一般上就是上帝说是他做的，就是因为他辞职了，所以这个混乱就发，但是一般上呢，人是不愿意去看这个事情，人就是说会天天看新闻啊，会天天追这些就是24小时的内容啊，美国发生什么事，欧洲发生什么事，中国大家都很想知，但是没有人要进一步去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都很表面的就是说这是 国家的争执啊，这是啊金钱的，就是财富的问题啊，怎么怎么？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说这是上帝的管教？没有人要这样讲，啊，人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是说，我说人不是世界，当然世界人也不要说了啊，他很整。我说基督徒啊，那好像我们一谈政治、谈社会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啊，我们就是只有国家，只有政客，只有政策，只有这个经济啊啊军队这种因素而已。为什么没有一个最大的元素就是上帝？所以很多我们基督徒之间谈论，但可能这是占很大部分，因为一讲这个东西，特别是弟兄会没完没了啊。那有没有想到，其实很多这种谈论，如果不讲上帝，其实我们是，你可以说是亵渎神的荣耀，因为其实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我们就把它挤到一边去。我们说这是人的游戏啊，人津津有味的去谈论啊《三国演义》啊，啊津津有味的去谈论什么啊《孙子兵法》啊，啊去谈论这种历史这种啊伟大的战役啊，其实你不是在歌颂人的伟大吗？为什么你不谈说啊孔子啊什么什么什么孔子不是孔子啊，孔子不打仗了啊，这《孙子兵法》的这个打仗的方式啊，啊诸葛亮啊怎么样聪明的把曹操打了什么什么？为什么你不说上帝呢？啊周瑜啊被气死了是因为啊诸葛亮啊怎么的？为什么你不说是上帝？你又不做的啊？书本是不错了，肯定啊那个啊是歌颂人的嘛。但我们基督徒对这些事情呢，背后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嘛。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原因就是指出来啊，或是把它就是放在这个中心点上，其实我们是亵渎神。就是我们认为这是人的游戏啊，这不是上帝的作为啊。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言论啊，其实当然是长时期啊，就是他在社会当中是偏就是普遍的，但可能也透过媒体，透过各种的影响啊，也就进入了教会。连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连人就觉得好像一讲圣经，大家是进到一个房间去讲圣经，三位一体啊什么什么，讲得津津有味。啊，但只要从那房间一出来呢，就没有人讲上帝了，大家就是讲所谓的世界的层面的事情，好像上帝就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只在那个房间里面讨论，但是他好像不在政治上，不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的当中。我们讨论这些，我们都是在讲一些现象啊，哇，今天更复杂了，因为有很多的舆论啊，很多的媒体是自由报道，就变得有很多人的一些猜测啊，都成为大家的话题了啊。那其实这讲到底应该说上帝嘛啊，你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啊，我说哦是因为啊这个你们说是上帝嘛，那么简单，为什么上帝要管教这个国家啊，那些人的骄傲啊，上帝要打击啊，人滥用他的资源啊，上帝，你可以说他，你说美国的代表上帝不是你还没看呢，这两国之间的贸易战还没完呢，这个谁是打败仗，谁是吃亏的还不知道啊，所以不要那么快讲，我们不知道啊，你只能够说上帝在透过这个事情呢啊，就是他要管教啊，要或是说要彰显他的一个主权了啊。有一个事情我那天想到，我没有跟你们说，我那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啊现在已经过了哈，不过我有一个话题我一直想跟大家说啊，当然这里可以说了没关系，就是圣诞期间了啊，就去年每次十二月多的时候都会，当然在这个电视啊媒体上啊，其实就会有这种气氛啦啊，就圣诞节的气氛，就会讲到好像 一些的电影啊，有的也不叫电影啊，可能是一些电视的一些连续剧什么啊，都会跟圣诞节的话题有关啊。连多数跟圣诞节的话题有关呢，都是跟圣诞老人有关啊。这可能不是欧洲啊，这可能是北美的一种模式啊，就是当然我们已经说了啊，就是圣诞节是圣诞老人跟耶稣没有关系了，对，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电影啊，都是往这方面的啊。多数的电影的内容呢，都是在说人因为社会的发展啊，因为人知识的就是增加，人就开始不相信有圣诞老人了。那你们可能不觉得很陌生，我这样讲，那就是那电影就会说哦，就重新啊，让人再重新对圣诞老人有信心啊。所以他整个电影就是本来一个人啊，整天在华尔街赚大钱啊，然后来呢，他在街上就遇到了圣诞老人啊，他就变了，他就从一个很吝啬的人变到很慷慨的，这电影都是这样啊。总之他就认为说啊，这个世界的人呢，如果忘记了或是不再相信有 Santa Claus， 这个世界呢就没有美好了，没有盼望。哎，其实有人知道啊，这个不应该讲圣诞啊，这应该讲上帝。所以这我就是，当然今年我有时好像瞄一下看到这些话题，我就想到了这个对话了。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跟就办公室啊，在跟同事，那时还没有隔离的时候，我们都做工啊，连圣诞节有时公司请吃饭啊什么时候 OK 好，然后就话题很轻松啦，就听他们讲这些东西啦。然后就有一个同事，他是妈妈啦，他就说这个事啊，就说但你知道法国其实是不信圣诞老人的，因为他们不教这个东西啊。但这个妈妈可能是比较保守的啊，他就说现在的大人啊就很就是有时讲话很就是很伤害小孩子，说什么我没有问啊，我是听什么事啊，他就说大人很多时候就跟孩子说没有圣诞老人的，他说不可以这样子说你说你这样说你会伤害孩子的心灵。那我就哇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剁去了他们对美好的这种希望，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吝啬的意思啦，就是小孩说圣诞老人送礼物，你说是是是啊，然后你就偷偷去买了，然后你就塞进去给他，然后你说是圣诞老人送他，连这个孩子呢就会一直带着有一个很美好的期盼圣诞老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代表他说虽然没有圣诞老人，但是你不要这么早跟他讲，你跟他讲你就破坏了，好像你就毁坏了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心灵嘛。但当时我听到我是觉得很好笑，但我没有哇大家都在听嘛，我没有说什么。那我就如果是可以说话如果当时我要说的话，我就说你们这些人有问题啊，你们从小教孩子没有上帝，你们就不残忍啊！你跟孩子说没有圣诞老人就残忍，没有上帝才残忍。他们从小跟孩子说没有上帝的啊，这是法国的这些后期的父母啊，他们是完全要跟宗教脱钩的。OK， 他们就灌输孩子，就是其实孩子自然呢，其实会对上帝有一种追求的啊。如果你我们可能以为还对上帝追求是要灌输，其实不是的。很多孩子自自然然你好好带他，你好好跟他说呢，他很容易就能够接受，也体验到有上帝爱他的。OK， 但是在法国社会呢，从家庭到学校都是在抵制这个想法，就是无神论的观念的很强的，所以有意无意呢把宗教边缘化，所以他们其实不残忍，他们说没有神，其实讲没有神才是最残忍的嘛，因为神才是善良嘛。圣诞老人是什么啊？一年才做工两天，这个什么善良呢？平常 你进医院啊，从一月份到十一月份进医院，你圣老人都放假，你找不到他，上帝嘛。所以 anyway 啊，这是一个例子了。我突然想起了，我就说这些话题啊，还好是在世界当中啊，但是你也不会很惊讶，就是在北美呢，很多圣诞老人这个形象都进到教会的啊，教会在庆祝圣诞节啊，台上的装饰啊，摆设是马槽啊，是玛利亚、约瑟啊的这种装饰跟这可能图片。但是出来唱歌跳舞的是圣诞老人啊，这个很不和谐嘛，因为他们两者不会同一个时代啊。有多少次啊，我在马来西亚，我每年回去过圣诞啊，连有人请我去讲到什么。最早啊，当然我是很不喜欢在圣诞节去别地方讲到啊，但有两次是因为我爸妈的朋友的牧师，也是牧师啊，教会很大啊，一间四五百人一间啊，我也忘了，总之很多人啊，也是因为圣诞节。我都很难受，因为在台上，在我讲到之前，就是一群唱歌的所谓领诗唱诗的人啊，都穿着圣诞老人衣服，男的也是这样，女的也是这样啊，带着圣诞老人在那边跳舞。你说这个有什么合宜的呢？可能他们觉得这两者是一起的，哪里是一起，根本就不是同样的事情。好了，无论怎样，牢骚发完了啊，总之我要讲的讲完了。我就是只是想表达，就是呢，多数的时候啊，当上帝有作为或是上帝惩罚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人呢是很刚硬的啊，人是不愿意去承认或是去看啊。所以当上帝把杖拿走，多数人不会说这是上帝的管教。 OK， 所以以赛亚书就有一段话，他是在我打在纸上，他说九章十三节，他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他的上下文就是上帝降灾了，但是百姓呢只是在那边皮子说，哎呦很痛哦，啊很痛，哎痛得怎么样啊，有什么药吗？但是没有人要再说，哎为什么是谁在打我们的啊，人是很愚昧的，对不对？你再问一下嘛，你说啊你很痛我很痛，你问一下谁打我们，哎不是好了吗？哦是上帝啊，叫我们悔改吧，去找他叫他赦免我们啊，不要啊，随时我们都很疼痛啊，好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忍耐啊，我们怎么样彼此医治啊，就不愿意去思想啊被管教的原因了。 OK， 所以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性情啊，所以也就难怪多数人在上帝的管教里头是没有得好处的。因为他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他们就不会悔改了，因为他们不会觉得好像是被管教有错啊，然后他只是觉得好像自己方法不对，或是自己做了什么可能呢一个倒霉的决定而已。 OK 啊，但在多数人当中呢，圣经说就是以撒迦利亚他说有一种人叫做仰望我的困苦羊，哎，这个也这不一样啊，这一群人呢，人家不看上帝的时候，他们看上帝，他们是仰望啊，他们也是跟别人一样受苦，叫做困苦羊，但是他们的特点是他们在苦难、在管教、在这两个杖被除去之后呢，他们是仰望耶和华，所以当他们仰望耶和华，他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话，意思说撒迦利亚说的是预言，那他们就想起了哦，曾经啊，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啊，撒迦利亚先知已经奉神的名说了这件事，所以很自然你仰望上帝，你看见苦难，那你就会悔改，因为苦难是从他来的嘛，对不对？这也是很多的事情我们常常要下到根源啊，就是如果上帝在我们的家庭身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周边做事 啊，让我们遇见一些困难的事情啊，从啊头痛、脸痛、脚痛啊，什么牙齿痛、眼睛痛，随便啦 啊，总之你有任何不舒服的啊，好像我最近也会牙痛啊，哇，嗯，连我们一般来说，哎呀，小事啊，忍耐一下了啊，啊，找一下医生啊，什么什么，那你就挺一。那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心里面可能会讲，嗯，可能有要悔改，要反省，但是我们不想下到这样仔细啊，我们让这一块模模糊糊就好，那我们就宁可呢比较仔细的去找药啊，找医生啊，因为药不会骂你的嘛，啊，你有没有试过吃一颗药，那个药训你半个小时？他才给你吃，不会的嘛，你爱吃就吃，不爱吃就不爱。所以人喜欢吃药，因为药不讲话，但是人不喜欢看医生，因为医生要骂你，但你就喜欢看那些你不认识的医生啊，他就不会骂你啊，他会讲。连人更不喜欢求这个真正的最大的医生，因为你要悔改，他知道你的一切，所以你很痛苦啊。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分开，那我们生活遇到困境啊，我们身体不好，我们都归成是我的基因问题，我的生活条件问题啊，我的体质问题的话呢，你就像这些人啊，就这些不能够明白神旨意，每一件事都在神的手里啊。OK。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上帝不是每一件事都在管理的话，上帝就不是上帝了。你要你就把他贬为一个偶像，连你就这样子说啊，生病找医生吧，啊，失去工作去训练吧，啊，得好的训练就得好工作，让孩子上名校就有好前途啊，你就拜偶像就是了，就这样简单。但如果你要把上帝归成上帝，他就管全部的，包括你爆胎，包括你的蛋糕在冰橱里面发霉，包括你知道，包括你把鸡煮焦了，就总之什么都参与，因为他充满世界，所以他参与每一件事，他都有他的意思的，因为他本来就是很喜欢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上帝嘛，呀，当然上帝本来就是这样啊，他不是像我们养宠物啊，就买一个老鼠笼啊，连最后里面弄得漂漂亮亮啊，搞一个迷宫啊，连把老鼠放进去，一天来看他两次啊，有水吗？给他喝水啊，有食物给他喝食物啊，换一下那些草啊，就是脏了又换一下，哦，胖了大了，哦死了换一下啊，生了孩子再放进去，上帝不是养宠物啊 ，OK。他已经证明过一次，他做人啊，他在人类的当中过了33年，因为上帝喜欢他造人的目的就是他要在人当中一起，他跟你一起吃饭，但他不吃，但他跟你一起吃饭啊，他跟你一起听歌，甚至你骂人他在旁边了啊，你在做一些很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使者天使都在旁边了，不是因为他要监视你，这本来就是他造世界的目的，就是在人的当中，所以你牙痛、头痛、脚痛什么，他在的啊。如果他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真的是要仰望他，不要愚昧的觉得这个好像跟他无关啊，很形式的祷一个告啊，基督徒嘛，对不对啊？总之生病要先祷告啊，祷完告其实根本不当一件事啊，就带着极大的期盼去找方法，真的是上帝在管一切啊。我们不要成为像这些完全对神的作为就是没有感觉的人，你只有一个下场，就是你一直在同一个问题不会出来的，就是因为你一直不明白或是不愿意承认这是上帝的作为。因为只要你愿意去，那个就好像也要关灯啊，是吧？我有些笑一些人啊，就是他们不祷告，我就说啊，你要关灯，你就什么地方都去拍啊，你就是不去 那个睡起来那个关联那边，你每一个地方你都去按啊，关灯关灯，好心啊，关灯就是那个头啊，那总头的地方就是了。你天天抱怨为什么灯不能关的，这个灯泡有问题啊，当然不能关，你没有回去那个，你痛你就去关电嘛，就没了嘛，那你就不要去啊。你拿纸去把那灯包起来，又拿油漆去把灯刷成黑色的，你费劲啊，对不对？去关嘛，去找上帝，他管。你要脱离你的困境啊，这里都根本都不是什么忧郁症啊，什么一大堆的，对吧？有我们现在社会糟糕就是这样啊，就你去看医生，动不动啊就给你一个很长的病名啊。性情烦躁偶尔焦虑的什么什么症状总之我名是长的吓死你，连其实开的药都是同一种，叫做忧郁症药啊，就是总之名字很多，这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种很长的病情，连你就可以有权利享受就是特殊的对待。所以现在医学这种所谓啊，也不叫医学，这种不叫什么啊，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呢，跟你讲了一个名字之后，你就不需要祷告了。你说哦，知道了，原来我是缺什么什么元素啊，缺维他命什么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使命的去吃那个东西就好了嘛，我们觉得解决了。不是的，我常劝呢，特别是但弟兄比较少，姐妹比较多啊，就是有时有睡眠问题啊什么，对吗？我们说缺铁缺什么，当然我知道这个体质是需要去补充，但是真的是要祷告啊。你如果一直相信你是某一个原因啊，就是缺什么元素让你不能睡觉呢，你一直不祷告，时间久了，不是说这个东西不会走，他还是会走的，如果上帝要拿掉，只是呢你没有信心了。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长期啊就是在一个病状里面，时间久了你就习惯了，你习惯了你就不能真诚祷告了，每次呢只有人家为你不能睡觉祷告，你自己呢其实是没有办法真心，因为你已经接受了，你接受了，其实你的求，你跟神求呢是虚假的啊，你不是真的要的东西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如果还不能够接受这个事情，你其实你会很迫切跟上帝说，我不要，我求你拿去，你的心会很真诚，因为你相信只有他帮助你。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吃了各种的药，看了各种出名的医生，结果都一样，你可能心里面就不再就是不再有什么祈求，对吧？连最后呢，这个病上帝就一直放在你的身上。我不是说你们不要看医生，我只是说基督徒，你在看医生之前，你要先承认这个源头在上帝那里，因为他参与一切，啊，世界没有希望，就是因为世界的人从来不认上帝。所以他们不会从苦境当中回转的，因为他们不会悔改的。我们弟兄姐妹会的，会改变的，因为圣经应许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OK， 那我不没有担保说你祷完告你的这种睡眠会一定会完全改善什么。OK， 哇，看上帝他，但是我的意思最少呢，他不会再像一个。过往啊，没有祷告，没有真诚跟上帝期盼啊的那种的心灵状态了啊，可能上帝真的偶尔给你恩典，你当然没有给你啊，都你也很明白是什么原因，不是那种冥冥中的东西的，每一样事你都会很明白它有原因，原因在上帝那边啊，你跟他亲近，你会得到安慰，就算在受苦当中也会得到安慰。好了，我继续讲了啊，连他就继续前面说他不干啊，上帝说我不做你们的牧人，我走了。连他在这个话题上他再延伸几节啊，连这一节呢，我们读一下第十二节 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做
我
的工价。啊，这个就是前面说他不做嘛，啊，百姓忘恩又不回应，啊，这上帝的管理其实是无价的，啊，是极高的嘛，因为是神自己做我们王啊。他们却把这个看得很低级，就很没有价格的意思。OK， 好了，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刚才那个牧人不是说不干了嘛？啊，他不干了，他就到那个雇主那里说：“好，我不做了，你把我的工价给我啊。”因为他们之前在牧羊之前啊，跟雇主是讲好了嘛，啊，都帮你管这个羊一年呢，啊，你要给我多少工价？OK 啊，你有多少的份是我的什么什么 OK， 那这些条件讲了，他不做了，他当然就跟他说，你就把我该得的给我了啊，以致我不是白做的，或者说上帝就说我就看你们怎么看待我的工作 OK 啊。当然这个先知就说，你若以为美，意思说这个牧人不是穷到拿刀拿枪来要工钱的，他说你如果觉得可以，啊，如果你们觉得我做的还不错，就跟我说我值多少钱，如果不给就算了，他就说不然就罢了，意思说我也不是为钱来的，啊，如果你们觉得不看不上我做的，那我就走了，就这个意思。OK， 啊，这个比喻是这样了啊，当然上帝没有跟我们要工钱啊，这样是，但是他就说你们怎么看我的工作嘛？连这圣经就说这些人看，给多少呢？说给三十块钱。那我们对古代钱没有观念了，我们都不知道三十是今天的3毛钱是3000万了，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总之呢，你看解经书了啊，30块呢，不是30两银子啊，什么什么，30块钱其实是一个很低的价格。OK。所以我们以为啊，犹大卖主30块嘛，啊，那还是30两银子啊，啊，这个我们以为哇，这个是什么一年的工钱什么？那我查过很多参考书啊，啊，其实这个在这个撒加利亚的这个背景里头呢，这30块肯定是一个明显是很低级的一个酬劳来的。不是，因为上下文你看得出来，他不是要称赞说哇，你们给我啊整年的工资，没有啊啊 ，OK， 所以一个对比下来呢，就是人就很草率的，就用一个很一般的工价就给了这个牧人了，啊，好像是一个小丑的一个酬报一样啊，好像是你在街边看到有人在求气啊，有人在帮你擦车的窗啊，你就口袋随便抓一把，5块1块给了他，就打发他走啊。这30块就有一点是这种意思 ，OK。所以呢，他们其实用这30块就表达了他们的忘恩了，就是上帝这么样就亲自的来牧养他们，但他们觉得没什么啊。这些都是我们会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事，对吧？他们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去酬劳的，所以就随便抓一把钱30块，就说去吧啊，总之不要烦我了，你不做就算了啊，我们自己来 ，OK。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就是犹太人啊，在这个事情上啊，他们是表达了他们多么的忘恩，连在一个现实啊，就是真实发生的事上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个比喻啊，就真的上帝也不会变成一个人去跟犹太人要钱，但是整个这样的比喻背后是指什么？就是指到他们在敬拜啊，在侍奉上帝的层次上啊，意思说每一当我们去敬拜上帝啊，如果我们只是忙着 这些外在的意义啊，只忙着穿什么用什么，忙着啊这个东西有没有好吃啊，这个什么啊。如果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到圣殿里去，我们只是忙着做这些礼仪呢 ，OK，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30块钱。那可能你需要再想一下，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就是当上帝说来敬拜我，上帝要你把身心灵献给他，你献什么？你献那个2个小时，你献那个一面吃面一面听到的东西，你献那个一面打瞌睡一面躺在沙发上面，敬拜的东西。为什么用这种心态，一面做工，一面看看报纸、看新闻，一面听到？为什么用这种心态献给神呢？因为不值得嘛，对吧？上帝不值得我用更高的态度嘛。所以你那个不值得就是30块钱了。还有很多我可以发挥啊，不然我也不想讲太多啊。但总之，你因为有同学会，你因为家人相聚，你因为有朋友从远处而来，你就草率的就打发了这个敬拜的时间。为什么？不值得嘛，对吧？上帝对我们来说29块钱连30块都不够。就是上帝天天问你，哎，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值多少钱？哦，你是神，你值得我们一生的歌颂。上帝说，拿给我工资吧，因为我们都草率的吧，是吧？一个礼拜，我还知道很多人可能现在连读圣经都懒了。都是用来听的，还敢讲？不过 anyway， 我也不说什么了总之，很多人为了方便可以一面煮菜是一面编程序一面做工，一面开车觉得这样子一面做事一面听这个经文就是他没有时间，他觉得他没有时间读圣经他就播放就是人家在读圣经他就一面听一面做自己的事，他觉得这叫善用时间好了，我也不反对你可以这样做，但你不能因为只是这样做你就不再读圣经了，你还是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好把圣经打开，安静在主的面前让圣灵对你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说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闯红灯你肯定不专心的嘛，就是可能你一边开车一边看广告牌，同时还在听耶利米书，我想你肯定是听一句不听一句的，那你有什么果效呢？当然没有果效总之我意思说，我们如果反省我们的生活从最简单的就是聚会的参与态度，细致到我们对侍奉的这种摆上，其实不难找出我们给了30块钱的地方，就是忘了。OK， 所以我不多讲了，当然这不是因为我在大家家里装摄像头就知道你们怎么敬拜，我是不知道，但我是知道我自己。OK， 当然我是讲员我要很乖乖的坐在面前，我不能跑来跑去。对对对，我知道我需要这样做，但是我是人我可以知道，如果我有更大的这种就是自由，或是我没有约束力的时候，我会做什么我在家里我可以跑到沙发区，或者我会让自己比较轻松一点也让自己容易走神也有很多试探想在听的时候可不可以查一下手机反正都在开着电脑手指就这边滑一下那边滑一下我在听，我的心灵在跟神同在可是只是我的眼睛跟手指在外面打一下游戏不知道了，然后看一下股票总是我明白，完全明白，不是只是说别人会做我不做，我会做的，只是我要很小心。每次我这样的心态就是好像我 跟上帝说，拿去你的钱啊，你要做我的神，我就给你30块，就这而止，没了。你要做我的神吗？我就只礼拜天2个小时给你，你要多也没有了。这是上帝吗？这肯定不是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啊！当然可能是你买回来的上帝，但他不是上帝。OK， 记得啊，圣经说的要，他当上帝说你说我值多少，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像保罗说的，就是把身心灵完全献上，因为是他给我们的，这是他的酬报啊！他已经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性命给了我们，我们还给30块钱吗？你还能够上天堂吗？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藐视他，你认为你到天上去，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很热情，你不是假的很吗？连在天国里头，你还要住他的、吃他的，你怎么过日子啊？啊，我好像也是笑我的一些亲戚啊。我回去啊，他们老说啊，你很久没来啦，什么什么？因为我真的不常回去嘛，他们我，但我很怕他们知道我，因为他们会一直打电话来说啊，你要过来，你要过来，每次要去他们那边很远呐、啊，我还要载我父母去。然后说我跟我妈讲，不要跟他们讲，不要跟他们讲，我回来啊，讲他的我聚会也影响，什么都影响，因为要开车到家乡蛮远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偷偷回来，偷偷又走掉了啊，不讲啊。但他们有时候就一直怪我说你回来怎么不讲，因为他们会发现原来我之前回来过，我没有跟他讲，解释解释啦，说哎呀是很忙啊，聚会很多啊，啊你们都很好，我都妈妈都跟我讲，爸爸跟我讲你们都很好，所以我就没有去见你们。那有一次有一个就一直讲我说你不可以这样，你要怎么怎么样，我说好然后后来我就说一句，我说这样啊，这样以后我回来就住你家了啊，因为他就变脸了，他说哦不要啦，这样太久了。他说啊，你看到吗，其实人家就是要你来凑个热闹啊，你说好我搬来跟你住啊，怕的要死啊，他说千万不要来，是吧、哦、那我们会说是不是这种人啊，我们在地上唱诗的时候，耶稣我爱你啊，永远与你同在，乐得无比啊，你小心啊，如果我们只是这种30块钱的人，以后到天堂你肯定要搬出去啊，你受不了的，因为你在那里吃他住他的，天天看他的，你那里受得了是吧？因为他只是值30块嘛，他是那种远亲啊，就是我的这些亲戚远亲，他只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带巧克力回来啊，有没有什么带法国的好吃的给他啊，跟他讲一下这边的故事啊，跟他拍一张照片，他可以给人家看，你要跟他住，他说不要了不要了啊，我很忙啊，我讲很多了，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啊。所以以色列人这样子回应神真的是很糟糕了啊，是一个很忘恩的，但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自己啊，是不是也有意无意的 啊我讲应该不是故意这样做啊，但是我们有意无意在许多的动作跟安排上、啊、其实也犯了这个同样的罪啊，就是藐视上帝的作为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事情啊。我再用一点时间，我把下面节目也是连贯了，下次讲就分开了，我们就读完13节啊。他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啊。能我知道你们看这经文想到福音书啊，因为这个是犹大丢钱的那一幕啊，但我后面解释啊，我先讲撒迦利亚，因为撒迦利亚在福音书之前啊，就说当时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好了，耶和华就说把这个30块钱丢给这个摇户啊，什么意思呢？其实摇户是在圣殿里面的，那他是有连贯，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以色列人他们其实看上帝是很表面的，那么他只是认为上帝要他们守安息日啊，扫个献祭啊，上个这个圣殿做一些东西啊，其实上帝其实一直在责备他们，就是他们没有真诚的 啊，敬拜他没有真诚的重视他的律法，他们只是守一些就是形式的事 OK 啊，就是他们的重点是圣殿啊，圣殿是一个他们耍把戏的地方，他们可以就是假冒为善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就是说摇匠呢是在圣殿里面修补圣殿的人，所以他把两者连起来啊。我写了一段话，当然这是翻译加文的口语啊，他就说他用好像用口语讲一遍这样啊，你其实你读了一下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其实就是说你们那么喜欢表面功夫，对吗？因为上帝要人的全心全意，但人只给表面功夫嘛。上帝说好吧，这30块钱就还给你，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吧。OK， 为什么要买票？因为你来圣殿老要穿美丽的嘛，给30块给你吧，你就把你那圣殿呢修漂亮一点，让你高兴，因为反正你就重视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上帝就把他们，因为他们低估神的作为啊，哎，他们说好吧，我不要这30块啊，你拿回去，拿回去很多很多方式做，他就拿回去继续。为你们的假冒为善穿上外衣，就是做的更多吧，啊，就是去助长啊，你们向来的这种就是藐视我的动作，因为你把圣殿修得更美，啊，就表示人越不愿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上帝，啊，他们就助长了他们的这个。就是藐视神恩典的作为了，啊，那这个字我就让你们读了。如果你听你不知道，我就是不是很知道我要讲什么，你就再读一下，应该很明白了。这是翻译出来的字啊。OK， 总之我刚才是总结，就说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上帝把很多恩惠就放在他们的身上啊，像牧人看管无知啊，又很容易脆弱啊受伤的羊群。但是他们却把这个恩惠埋葬了啊，看为好像只是一个很便宜很表面就可以交代的事啊，上帝要他们用全心全意去守律法，他们就是去守禁食啊守割礼啊，守洗脚啊那种礼仪啊，一年一次两次就是献上一些他们不要的羊啊。啊，够了，我去了，教会去了，崇拜做了。上帝说全心啊，你在家怎么样生活的，你怎么对待孩子，怎么对待家人呢，全部要献给他，不然就是30块。 OK， 所以这个其实在其他的经文也有过啊，也有提过，就是上帝责备人瞎忙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啊。我们就读一下，其实这两段我以前也给大家读过的啊，就是以赛亚啊，在以色列很就是很富足的啊，那时犹大国算是很强大，钱也很多啊，兵就军队也很强，敌人很少的，就是表面看来呢是很欣欣向荣、神祝福的一个国家，上帝给他们一个当头棒啊，一个就是。每个礼拜的崇拜啊，就是都在增加，人数都在增加，节目都在增加啊，教堂也在扩展啊。但上帝给他们一个当头棒，说什么？以赛亚书第一章啊，跟以赛亚书66章啊，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啊，开宗明义的，不是称赞啊。我们读一下啊，总之第一章啊，12-13节，他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见大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筵书会，我也不能容忍。”啊，上帝说瞎忙。啊，不用了，他说我不要啊，你们什么给我30块算了啊，不要。66章啊结尾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假冒为善的献牛 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供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些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证的事。那他不是讲外邦人呢、啊、你说哪里有人献猪的？他说像啊，意思说表面呢是侍奉上帝啊，他说宰牛啊是献祭，上帝说你心里面恨人啊， OK， 你宰牛其实你是好像杀人这样，献羊那个不是羊是狗，就说你献的是污秽的，很不喜悦的啊、嗯，就是献猪血啊烧，这些都不是上帝要求的，关键不是那些表面的物质嘛。他说你选择自己的路，所以上帝要你走他的路，就是把一切献给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这样子对待的。OK， 当我们就把口袋里面的30块钱拿出来，我们说那这就是你作为我神的工价。你让你说是啊，不要做了啊，因为这些都是我憎恶的事情，可以吗？所以上帝不是否定聚会、献祭、祷告啊，不是啊，他是否定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没有重视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今天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给我们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做见证。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事，这是另外说啊。但如果你已经经历过上帝怎么样拯救你，给你属天的平安，给你知道你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他呢？ OK， 所以我们不能就是当时啊，就是百姓不能这样子嘲弄上帝啊，以为上帝只是喜欢呢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啊。如果我们花2个小时崇拜啊，现在我们花1个小时听主日学 ，OK， 如果只是听听话，听听啊，我啰嗦你们一下啊，真的是一个无聊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讲的东西不会增加你的薪水，也不会让你寿命更加的长，没有东西的 ，OK。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就是只是要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啊，只聚聚会啦啊，反正礼拜天也不上班啊，也没事做啊，我们就做一个无聊的事，就是做礼拜啊，崇拜啊。上帝不是要求这些事情的 ，OK？ 上帝不是牧猪的、啊，就是说他的工作不是低下的，好像养猪的人一样，或是普遍的工匠一样 ，OK？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反省神在我们身上恩典。如果我们要讨他的喜悦啊，其实要从我们对他的作为、他的恩惠的回应开始，就是从我们怎么样去敬拜他，怎么样从心灵里面去依靠他开始。不然我们怎么开始要讨他的喜悦？一个不跟你讲谢谢的人，不可能是你喜欢的人。虽然你也不求谢谢，那你帮人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一个不，就是我们说不 respect 啊，不带着一个郑重的心来接受的人，其实不可能是你喜欢帮助的人。你可以可怜他，但是你不会喜欢帮助他。所以一个不感恩的基督徒，或是不重视神恩典的基督徒，就从你我们的回应啊，就你那30块钱表达出来的，你怎么可能会得上帝的喜悦？当然是不会。虽然上帝是大方的，但是你要说到喜悦的话呢，他还是喜悦那些顺服他、回应他的人啊。好了，我快点结束，后面我还有两分钟啊，我该结束一下。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段话呢，在马太有引用了 ，OK， 2个地方。啊，它的背景啊，那我就跟你们一起读一下，那等一下我再解释啊。马太第26章14到16节，他说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犹大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那你说不可能，那这里是犹大，难道上帝变成犹大？你觉得很奇怪吗？对吧？啊，你再看马太在下面怎么引用这段经文啊，27章，他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你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捡起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我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着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那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这主所吩咐我的。好，这当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要点出来啊。第一就是马太引用，但是你不能够一对一的啊，是因为呢在撒迦利亚书那里呢讲话的是上帝， OK， 连这里呢讲话的是犹大，所以不是同一件事啊， OK， 所以这个不用没有办法拿去对应的， OK， 可以连贯的呢，马太为什么把这经文拿过来呢？是因为呢他是要讲那个态度而已啊，他要指那个态度，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无价的，他是上帝，他成为人，是吧？好了，他来到当中，连最后呢世人这些忘恩的人给他的评价是什么，连这个忘恩的人就透过犹大跟祭司长的对话，连他们商议完之后呢，30块连是很低的价钱啊，连一方面祭司肯给，犹大也肯收，就意思说人就认为这就是耶稣的价钱了，你知道很荒谬啊！一个人卖耶稣，有人说来，我们今天来卖一下迦南啊，多少钱啊？30块，你要开玩笑啊？人嘛，怎么你看主耶稣啊，行多少神迹啊？才30块，不可能吧？但是当时就定了。卖的也肯收，买的也肯出啊，所以其实马太不是要一对一的来讲这件事啊，他不是说哦整个旧约的场合就实现在新约，没有，他只是借用这段话，因为他想起先是用过30块来指出人藐视神，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说啊，我听到犹大也卖30块，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 OK 连贯起来。好，第二个事呢发生了，犹大真的就去卖了主，连后来犹大死了，哇，在旧约里头上帝没有死， OK， 他也没有后悔说哎呀30块啊我不要了还给你，也没有啊，那所以你没办法连贯，但是它里头有一点相似，就是呢犹大这块这笔钱呢，后来犹大死了，连这笔钱不是犹大丢给窑匠的窑户了，这里说在旧约是撒迦利亚丢给圣殿的窑户让他去修圣殿，连这里呢是祭司拿这笔钱呢去买了一个一块田，对吧？你这块田是埋外邦，就是外乡人的，外乡人其实就是一些可能到耶路撒冷做工的人啊，连犹太人很鄙视他们，因为他们是外乡人 ，OK， 他们是打工的，连他们死了，犹太人不喜欢他们葬在他们的地方，你觉得这些都是，就是你们明白，犹太人认为。那个好像亚伯拉罕以赛亚哥他们死了他们都要葬在一个地方等候，表示说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嘛，但是是外乡人嘛， 因为他们其实很为难嘛，就是说怎么可以跟我们犹太人葬在同一个地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又不能说把人家尸体扔在外面呢，又得葬，怎么办？想了一个好办法啊，就去跟姚户买。为什么是姚户？姚户是穷人嘛，对吗？所以你就可以用很低，30块就可以买到了。姚户有一块地，因为他是穷人啊，人不值钱呐、啊，就便宜的就卖了。人呢，祭司长就用这块地呢，解决了他们一个很头痛的事，就是这些外地人的尸体就葬在那里。那其实整个动作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30块是没有价格到没有价格到没有价格，就是一直在强调30块是很没有用的，就算是犹大丢回去呢，也用在一个很没有用的事情上面，就是大家很讨厌的东西上面。你明白，所以马太其实是要借用这段话，一直在强调说人真的是鄙视上帝，甚至当上帝的儿子来的时候，人还是这么鄙视。不但在旧约这样子说，当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到他的百姓当中，他们却不接受他啊！你们查约翰福音就说了啊，光照在黑暗，黑暗不接受。OK， 所以你如果这样理解呢，就不难啊。你要一对一呢，你就很难，你找不到它的相应的地方啊。它主要是要强调人对神的藐视。最后呢，最大的、最卑劣的动作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用30块来评价耶稣3年半的工作。所以一年耶稣最多就拿10块钱。不，如果从耶稣出生开始算呢，一年就拿1块钱，还少过了30块啊，根本是没有价值。OK， 那结束之前我就交代这个了，为什么他讲耶利米啊？当然。这是我们的和合本啊，就我们和合本是用一个抄本啊，就是很明显这个是一个错误啊，就是他抄的时候啊，应该因为希伯来文啊，耶利米的这个字跟以这个撒加利啊，其实有靠近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字母的差别而已啊，可能是这个我们说文士在抄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版本呢是抄成耶利米书，但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耶利米啊，我们今天读的是撒加利亚嘛。那当然你不要介意了，这不是说圣经有错误啊，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抄本有这个字啊，你看别的这个抄本呢没有的啊，一个比较古的叙利亚的抄本呢就没有这个耶利米这个名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这个是太过容易知道的事哈，就算是错也不是什么错了啊，它没有改变什么，因为我们只要稍微读过旧约，我们就知道它是从撒加利亚书来的啊，所以这不用太大做文章啊，也不要认为这个是什么启示啊什么原文呢啊，当然原文呢，第一本马太的圣经是找不到了啊，但是马太抄出来的手抄本有很多的手抄本里头没有这个字的啊，只是我们华人教会就是根据是 King James 呢，其实是用了这个有这个字的抄本来翻译的，就是这样而已。OK， 好了。没问题了啊，1分钟，对不起，我今天过钟太多了啊，那就是这一节我讲完才结束啊，这个就是整段话的一个结束啊，第14节，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
以色列
弟兄
的
情
谊
啊，这就是结束了，因为刚才前面他折断荣美，他没有提到他折断连锁啊，那其实两根都断了。因为上帝已经放弃了，所以他结尾他再次提到这个事啊，柔美已经走了，因为他不管他们，他说现在带来的是一个结果，我不管你们，你们就彼此践踏了，所以这个连锁就没有啊。所以我们如果家庭有问题啊，就是人际关系有问题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主不是上帝，就是那个柔美已经撤除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就彼此仇恨，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爱啊！你不要用你的本性去爱人呢、啊，是很丑怪的。 人家很害怕的啊，然后说你爱得我很辛苦，因为他不喜欢。我们只能够用上帝的爱去爱人，但是要上帝的爱吗？是要上帝来管理的啊。所以当时上帝既然走了，离开了，所以两这个荣美离开，连锁也就不再存在啊。所以以色列人之间就开始看到他们彼此啊就不再能够联合啊分离，而且彼此伤害啊，这就是上帝的刑罚，好吗？好了，我过钟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虽然时间长一点呢，我们能够完成啊这整大段的经文啊，但同时我们也因为这些经文，我们心里面啊常就被提醒啊，我们怎么样啊来回应你这极大的恩惠啊。是的，我们啊求圣灵光照我们啊，从我们每天啊以你的啊这种啊清静的时间啊，从我们每一次啊做决定啊的一个选择啊，我们啊怎么样的啊在啊敬拜的时候来啊朝见你的面啊，从我们心思啊所顾虑的东西，主要我们这一切的一切在你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你都知道。我们有哪一些藐视你的地方啊，不以你为我们神的一些动作，我们求你赦免啊。我们不愿意做呢啊，用30块钱打发你的啊忘恩的人啊，我们愿意啊把我们的一生啊身心灵都摆在你面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上帝你所喜悦的。主啊，你就继续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啊，在今天之后啊，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看重啊对上帝你的回应，也同时也因为啊看重啊你啊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就更愿意喜欢啊来向你祷告啊，来向你祈求，把我们一切的忧愁啊挂虑，我们一切的痛苦啊跟啊不方便啊麻烦跟困难都仰望在你那里，因为你是那位啊用啊荣美用连锁来管理我们来治理我们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引领我们啊预备心来敬拜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